愿神赐福念他话语的人。
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梅纪兴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
今天很高兴有梅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
他今天信息的题目就是各人的重担互相担当。
今天的题目是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
我们请梅牧师。
我们将时间交给梅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年新恩堂教会的主题。
今年新恩堂教会的主
题。是以爱相连。
是以爱相连。
活出召命。
活出召命。
对内的弟兄姐妹应当彼此相爱。
对内的弟兄姐妹应该彼此相爱。
主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
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
对外，
对外，
将基督的爱传给别人，
当基督的爱传给其他人，
活出主所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
活出主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
来完成主的大使命。
完成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题目，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
你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你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上文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上文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是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就必定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就必定有圣灵在我们当中，
我们也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我们也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我们已经把肉体，
我们已经将肉体
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
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
同钉在十字架上。
信徒既然不再属于肉体，
信徒既然不属于肉体，
是圣灵所重生的，
是圣灵所重生的，
你就必定靠着圣灵来行事，
你就必定要靠着圣灵来行事。
信徒得着圣灵所重生的生命之后，
信徒得着圣灵重生的生命之后，
必定下定决心依靠圣灵，
一定要下定决心依靠圣灵，
依靠圣灵来行事，
依靠圣灵来行事。
跟着这节圣经，
跟着个节圣经，
提到三样的东西，
提到三样的东
西，三样的事情，
三样的事
都不是圣灵的所结的果子，
都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都不是靠圣灵来行事，
不是靠圣灵来行事。
这三样的事情就是贪图虚名，
这三样的事就是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互相嫉妒。
贪图虚名，
贪图虚名，
就是指贪图虚浮的荣耀，
就是指贪图虚浮的荣耀。
贪图虚名，
贪图虚名，
这四个字提醒信徒们，
这四个字提醒信徒，
靠圣灵行事的人，
靠圣灵行事的人，
也会与世人一般，
亦都会同世人一般，
容易受虚荣的诱惑，
容易受到虚荣的诱惑。
虽然信徒也许不会贪图属于物质方面的虚荣，
虽然信徒或者不会贪图物质上面的虚荣，
属世界的人会贪图金钱，
熟悉社会的人会贪图金钱，
熟世界的人会贪图物质的享受，
熟世的人会贪图物质的享受。
但是信徒知道凡事都是从神而来的，
但是信徒应该知道凡事都是从神而来的，
当然就不会看重这些物质，
当然就不会看重这些物质。
不过在教会的范围之内，
但是在教会范围之内，
很可惜的，仍然的 会有这个贪图虚名，
好自然嘅，你就会贪图有呢个贪图虚荣。
啊，这个是很不幸的，
呢个系好不幸嘅。
啊，譬如说有一些人，喜欢坐高位，
譬如讲有啲人喜欢坐高位，
希望得到人的尊重，
希望得到人嘅尊重，
这些也就是贪图虚名，
呢啲亦都系贪图虚名。
其实在教会里边。
其实在教会里面
是没有什么分高低，
是没有分高低，
是没有分什么卑贱，
没有分卑贱。
信徒侍奉的岗位有所不同，
信徒侍奉的岗位或者有些不同，
但是教会里面是没有所谓高位低位虚名的，
但是在教会里面是没有高位低位和虚名的。
贪图虚名就是不顺从圣灵，
贪图虚名就是不顺从圣灵，
又是使弟兄姐妹之间不能够和睦相处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又是令到弟兄姊妹不可以和睦相处主要原因之一。
贪图虚名，
贪图虚名
当然就会彼此惹气，
当然就会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互相嫉妒。
弟兄姐妹的生活应该是和睦的，
弟兄姊妹的生活应该是和睦的，
柔和的，
柔和的。
虽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虽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仍然可以交通，
仍然可以交通，
交换意见，
交换意见，
彼此惹气的生活，
彼此和气的生活，
惹气的生活，
惹气的生活，
到最后只会引起纷争。
当最后就会惹起纷争，
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贪图虚名，
贪图虚名
当然就会互相嫉妒，
当然就是会互相嫉妒。
如果要争名，
如果要争名，
争地位，
争地位，
争高低，
争高低，
当然就会产生嫉妒，
当然就会产生嫉妒。
请记得在基督的教会里边，
请记得在基督教会里面
是没有名可争的，
是没有名可争的。
就算争到了，
就算争到，
也只不过是虚名，
也都不过是一个虚名。
到最后只会彼此的惹气，
到最后就会引起彼此的惹气，
互相嫉妒，
互相的嫉妒。
跟着下来的第六章，
跟着下来的第六章
提到关怀爱心待人的原则，
藉着关怀爱心的原则，
首先是挽回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
就是挽回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
第六章第一节，
第六章第一节这样说，
弟兄们，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你们属灵的人，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恐怕也被引诱。
姐姐，圣经告诉我们，
这节圣经告诉我们，
基督徒也有可能被过犯所胜，
基督徒也都有机会被过犯所胜，所胜。
信徒一天在这个肉体当中生活，
信徒一天在这个肉体里面生活，
还是有可能被试探引诱，
还是有可能被试探引诱，
会有跌倒的机会，
会有跌倒的机会。
基督教的信仰是寻求完全，
基督教的信仰是寻求完全，
虽然今天还没有完全，
虽然今天还没有完全，
但是希望有一天能够会完全，
但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完全，
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是信徒的目标，
是信徒的目标。
在世上的生活，
在世上的生活
仍然会有被过犯所胜的机会，
仍然会有被过犯所胜的机会，
不过是偶然的，
不过是偶然的，
不是常常发生的，
不是时时发生的，
虽然偶然被过犯所胜，
虽然偶然被过犯所胜，
跌倒了，
跌倒了，
但是不会灰心，
但是不会灰心，
停留在那里，
停在那里，
而停留在那里，
而停留在那里，
而是会从失败的经历的当中得着教训，
而是要在失败当中得到教训，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在神的面前重新得力，
在神的面前重新得力。
这节圣经要告诉我们，
这节圣经告诉我们，
一个基督徒对于别的软弱的肢体，
一个基督徒对于其他的软弱的肢体，
都有责任去挽回这些软弱的肢体，
都有责任去挽回这些软弱的肢体，
去帮助，
去帮助，
去劝勉，
去劝勉，
挽回过来，
挽回过回来。
原文的意思就是骨节扭错而重新接上，
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节骨扭错了而重新接上。
信徒是互相作肢体，
信徒是互相作肢体，
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
倘若有肢体被过犯所胜，
倘若有肢体被过犯所胜，
就好像骨节错扭错了，
就好像骨折扭伤了，
应当尽力的把它重新接上，
应该重新尽力的重新将它接上。
我三岁四岁开始就去教会，
牧师三四岁就开始去教会，
几十年来教会的生活，
几十年的教会生活，
看见许多美好的见证，
看到很多美好的见证，
令人鼓舞信徒的经历，
令人鼓舞的信徒经历。
不过也有一些令人痛心的经历，
亦都有一些令人痛心的经历。
有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
有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
为了面子，
为了面子
就不要讲出来，
就不要讲出来，
怕给人知道，
怕被人知道，
甚至离开教会，
甚至离开教会。
有一些别的例子，
有个别的例子，
知道别人事情的人，
知道其他人事 的人，
没有足够的爱心，
没有足够的爱心，
还诽谤批评，
还诽谤批评，
直到对方被逼离开教会，
直至对方被逼离开教会。
这些都没有把这些被过犯所胜的人把他挽回过来，
这些都没有将这些被过犯所胜的人挽回回来，
一拍两散，
一拍两散。
这些的例子真是令人痛心，
这些例子是令人痛心。
所以当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
所以当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
我们软弱了，
我们软弱，
我们可以与弟兄姐妹分享，
我们可以同弟兄姊妹分享，
请弟兄姐妹为自己祷告，
请弟兄姊妹为我们自己祷告，
自己在神的面前也常常的审查，
自己在神面前也都要时常审查。
如果知道有弟兄姐妹他们偶然被过犯所胜，
如果知道有弟兄姊妹他们偶然被过犯所胜，
不要诽谤，
不要诽谤，
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攻击那个人，
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攻击那些人，
用温柔的心，
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将他挽回过来。
你们属灵的人，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就当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过来。
所谓属灵的人，
所谓属灵的人，
并不是说没有被过犯所胜的人是属灵人，
并不是说没有被过犯所胜属灵的人，
被过犯所胜的人就不是属灵人，
被过犯所胜的人就不是属灵的人，
只不过是说，
只不过是说
属灵的人与那些被过犯所胜的人，
只是说属灵的人和那些被过犯所胜的人
比较起来，
比较起来，
他们在灵性上真理上是比较长进，
他们在灵性上、真理上面可能是比较有略胜、
比较长进、
比较长进，
而这些属灵的信徒，
而这些属灵的信徒
应当去将那些被过犯所胜的信徒，
应该将那些被过犯所胜的信徒信徒
将他们挽回过来，
将他们挽回过来，
用温柔的爱心，
用温柔的爱心
去辅助，
去辅助
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
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
这才是表现出属灵的真谛，
这些才是表现到属灵的真谛，
用温柔的爱心，
用温柔的爱心，
忍耐的心，
忍耐的心
去对待那些软弱的肢体，
去对待那些软弱的肢体。
姐姐圣经也告诉我们，
以致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当
挽回别人的时候，
挽回别人的时候，
自己也要小心，
自己都要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而跌倒，
恐怕也被引诱跌倒。
当挽回别人的时候，
当挽回别人的时候，
自己也非常的小心，
自己也都要非常的小心，
知道自己也有可能像别人一样被过犯所胜，
知道自己也都可能好像其他人被过犯所胜，
自然就会谦卑，
自然就会谦卑，
不敢傲慢，
不敢傲慢，
靠圣灵更加的刚强，
盼望圣灵更加的刚强。
第六章第二节到第五节，
第六章第二节到第六节第五节，
第二节这里，
第二节那里讲，
你讲到在群众生活方面，
讲到在群众生活方面，
那个重担的互相担当，
个重担要嘅互相担当。
第三节到第五节，
第三节到第五节，
指到个人生活的方面，
指个人生活方面，
重担要互相担当，
重担要互相担当。
第六章第二节，
第六章第二节，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在群众生活的方面，
在群众生活方面，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第二节的重担，
第二节的重担，
跟第五节的担子，
跟同第五节的担子，
原文是不同的一个字，
原文是不一样的字。
第二节的重担，
第二节的重担，
是指重量，
是指重量，
包括精神上的压力，
包括精神上的压力。
第五节的担子，
第五节的担子，
是指所带着的担子，
是指所带着的担子。
所以第六章第二节的重担，
所以第六章第五节的担子，
第六章第二节的重担，
第六章第二节的重担，
是指信徒犯罪的重担，
是指信徒犯罪的重担。
那些被过犯所胜的人，
那些被过犯所胜的人，
因为过犯而引起的忧伤难过，
因为过犯所引起的忧伤
更难过，
更难过，
因为过犯引起的良心的控告，
因为过犯引起良心的控告。
所以第二节的意思，
所以第二节的意思，
当个人为自己的过犯忧伤难过的时候，
当个人为自己的忧伤过犯而忧伤的时候，
应当彼此同情，
应该彼此同情，
分担彼此的忧伤，
分担彼此的忧伤，
互相安慰，
互相安慰，
用温柔的爱心将对方挽回过来，
用温柔的爱心将对方挽回回来。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互相，
互相，
就是有时候是我担当你，
就是说有时候我担当你的，
有时候是你担当我，
有些时候是你担当我的，
这种互相的担当，
这样的互相担当，
也可以推广到日常生活的里边的各种的难处，
亦都可以推广到日常生活里面各种的难处。
下一种的互相的帮助，
下一组的互相的帮助、
我们对外的那种的关怀，
我们对外的那些关怀
也是互担子的互相担当，
就是换担子的互相担当。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故事
是真人真事，
是真人真事来的。
加州有一位牧师，
在加州有一位牧师，
他教会里面有一位信徒，
他教会里面有一位信徒，
他的信这个信徒的名字，
这个信徒的名
叫做 Leo Fiston，
叫做 Leo Fiston，
他开一家店，
他开了一个铺头，
专门卖各种音乐的乐器，
专门卖各样音乐的乐器，
所以每一天他有不同的一些顾客，
所以每一天他都有不同的顾客，
而且他常常关怀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同时他时时的关怀、那些有需要的客人、
特别有一些年轻人，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他们不小心吸毒，
他们不小心吸毒，
逃学，
逃学，
在家里面有一些问题，
在家里面有些问题，
甚至离家出走，
甚至离家出走，
这个 Leo 都会用关怀的心来帮助他们。
这个 Leo 都会用关怀的心去关注他们。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有些时候 Leo 会介绍他的牧师去辅导这些年轻人。
Leo 也都会介绍他的牧师去辅导他们。
直到这位牧师离职的时候。
直到这个牧师离世的时候，
他、Leo 收到一封信，
Leo 收到一封信、
他、是以前这位牧师曾经帮助过的那些 青年人写来的，
是这个牧师以前所 帮过的青年人写给他的。
简单的内容是这样，
简单的内容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开始，
只知道 Leo 你跟这位牧师常常的关心我们，
只是知道 Leo 你和这个牧师时时的关心我们。
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牧师的教会的聚会，
虽然我们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教会实际的聚会，
不可以说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
不可以说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
不过我们倒觉得你跟牧师是我们的一份子，
但是我们都觉得你和牧师是我们的一份子。
虽然牧师以前没有给我们很多的答案，
虽然牧师以前没有给我很多我们很多的答案，
不过你的关怀，
但是你们的关怀
常常的来帮助我们，
时时来帮助我们，
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分享这个故事的目的，
分享这个故事的目的，
就是说我们爱心的关怀，
就是讲我们爱心的关怀
必须要达到我们周围的人，
必须要达到我们周围的人，
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当然是要达到，
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当然要达到，
但是教会以外的那些人群，我们的爱心也应该去关怀，
教会 以外的那些人群，我们的爱心也都应该达到。
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在教会之外，
在教会之外，
我们所面对的人群的当中，
我们所面对人群的当中，
其实也是我们爱心关怀的对象，
其实也都是我们爱心关怀的对象。
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完全的律法，
完全的律法
是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
亦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
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也就是重担互相担当，
亦都是重担互相担当，
凭着爱心行事，
凭爱心行事，
在各种实际的生活中表露出来，
在各种 实在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
主的爱心和恩典被建造出来，
主的爱心和恩典就会彰显出来。
我们常常以为全福音领人归主，
我们时时以为全福音领人归主，
教会举行布道会，
教会举行布道会，
请人来听一遍道理，
请人来听一次的道理，
希望人举手决志信主，
希望人举手决志信主，
这样才是全福音，
这些这样才是全福音。
其实全福音不只是这样，
其实全福音不单止是这样，
全福音是生活的见证，
全福音是生活的见证，
日常生活中对人的关怀，
日常生活中对人的关怀，
与教会的人有美好的关系，
与教会以外的人有美好的关系，
平常在生活中，
平常在生活里面，
言语中
行动中
有美好的见证，
有美好的见证，
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
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
信徒的生活是有说话有分享的，
信徒的生活是有话讲有分享的，
有聆听有关心，
有聆听有关心，
有一个关心人的心，
有一个关心人的心，
就会有一个聆听的耳朵，
就会有一个聆听的耳朵，
关心别人的需要，
关心其他人的需要，
关心别人的痛苦，
关心别人的痛苦，
关心别人的喜乐，
关心别人的喜好。
第三节到第五节，
第三节到第五节，
人若无有，
人若没无有，
自己还以为有，
自己还以为有，
就是自欺的了，
就是自欺了。
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
个人应当审查查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
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
不在别人了，
不在别人了。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第三节圣经，
这三节圣经
是指个人生活方面的，
是指个人生活方面。
人若无有，
人若没有，
还以为有，
还以为有，
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
就是自己骗自己了。
这个无有，
这个无有
可能是指上文所讲的爱心，
可能是讲上文的爱心。
人若没有爱心，
人如果没有爱心，
还自己以为有爱心，
自己还认为自己有爱心，
这样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
那就是自己骗自己了。
又或者说，
就是跟着那节话，
看见弟兄姐妹有过失，
看见弟兄姊妹有过失，
却不去把它挽回过来，
却不将它挽回过来，
还认为自己有爱心，
还认为自己有爱心，
便是自己欺骗自己了，
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
无有没有指明是什么，
无有没有指明是什么，
所以也可以应用在一切的事情上，
所以也都可以应验在一切，应用在一切的事情上面。
譬如说没有爱心，
没有爱心，
却自以为有爱心，
却自以为有爱心，
没有忍耐，
没有忍耐，
却自以为有忍耐，
却认为自己有忍耐，
却没有谦卑，
没有谦卑，
却自以为有谦卑，
却自以为有谦卑。
这些等等都是自己欺骗自己，
这些都是自己骗自己。
应当查验自己，
应当查验自己，
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
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他所夸的，
这样他所夸的，
都专在自己，
就专在自己，
不在别人了，
不在别人了。
查验自己，
查验自己，
你求神的光光照自己，
求神的光光照自己，
查验自己是否在真理中，
查验自己是不是在真理里面，
查验自己是否在神的旨意中，
测验自己是不是在神的里面。
这样常常的测验自己，就可以免得跌倒，
这样的时时的测验自己就可以 免得跌倒，
测验自己，
测验自己，
不是与别人比较，
不是跟其他人比较，
乃是与自己比较，
是跟自己比较，
今年比去年有没有更进步，
今年比去年有没有更加的进步，
这一次的经历有没有比上一次的经历更成熟，
今年的经历是不是有没有比去年的经历更加成熟，
测验往往我们想到是负面的，
测验我们往往是想到负面的，
不好的，
不好的，
而需要来检讨，
而需要来检讨，
其实测验也 可以是正面的，
其实测验都可以是正面的，
好的，
好的，
成功的，
成功的，
求神力上加力，
求神力上加力，
恩上加恩，
恩上加恩，
要担当自己的担子，
要担当自己的担子，
这个担子是指信徒在世上的生活，
这个担子是指信徒在世上的生活，
个人有所当尽的本分，
各人有所当尽的本分，
个人有当尽的责任，
各人有当尽的责任，
不可以因为彼此相爱，
不可以因为彼此相爱，
就把自己应尽的责任推给别人，
就将自己应尽的责任推去第二个人的身上，
而逃避自己的本分和做个人的义务，
而逃避自己的本分和义务，
跟做人的义务，
和做人的义务，
这样就不合乎爱心的原则，
咁就唔合乎爱心嘅原则。
爱心是甘愿担当别人的重担，
爱心系自愿甘愿嘅担当啊各人嘅本分，
别人的重担，
别人嘅其他人嘅重担。
爱心不是依赖别人来担负自己的重担，
爱心唔系依赖其他人嚟担负自己嘅重担。
啊，我再讲一遍这两句话。
再一次的讲两句话，
爱心是甘愿担当别人的重担，
爱心是甘愿的担当别人的重担，
爱心不是依赖别人来担负自己的重担，
爱心不是依赖其他人来担负你自己的重担，
这一节的担子，
这一节的担子
不是指罪恶方面的担子，
不是指罪恶方面的担子，
跟第二节的重担不一样，
跟第二节的重担是不一样，
第二节的重担，
第二节的重担
是指信徒偶然被过犯所胜，
是指信徒偶然被过犯所胜，
那个时候软弱了，
那个时候软弱了，
跌倒了，
跌倒了，
这个犯罪的重担，
这个犯罪的重担
引起了这个对罪的这个可怕，
引起对罪的可怕，
那个时候需要别人来帮他把他挽回过来，
那个时候是需要其他人来帮他将他挽回过来，
所以第二节的重担是指罪方面的重担，
所以第二节的重担是指罪的方面的重担，
第五节的担子，
第五节的担子
是指个人自己应当尽的责任的这个担子，
是指个人应该自己尽的责任的担子，
譬如说
夫妻
丈夫有做丈夫的责任，
丈夫有做丈夫的责任，
做妻子有做妻子的责任，
妻子有做妻子的责任，
父母儿女父母有做父母的责任，
父母有做父母的责任，
儿女有做儿女的责任，
儿女有做儿女的责任，
祖仆之间的对待，
祖仆之间的对待，
主人跟仆人，
主人和仆人、
之间的这个对待，
之间的对待，
主人有主人应当尽的自己的责任，
主人有自己应当尽主人的责任，
仆人有他自己当尽的责任，
仆人亦都有佢当尽嘅责任，
所以个人自己的工作，
所以个人自己嘅工作
生活
生
自己分内的事情，
自己分内嘅事
是要自己去面对，
系要自己去面对，
这样
咁样
也就成就了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
就成就咗个人嘅重担互相担当。
今天就用这几节的圣经，
今天就用这几节的圣经
与大家一同的来分享，
同大家一同的来分享，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今年教会的主题，
今年教会的主题
是以爱相连，
以爱相连，
活出召命，
活出召命，
就让我们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
就让我们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
来活出以爱相连，
来活出以爱相连，
这一种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
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愿神赐福给大家，
愿神赐福给大家。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恩典，
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你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
因为你的话是几咁宝贵，
从这几节圣经的里边，
在这几节圣经里边，
加拉太书第五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二十五节，
第二十五节
到第六章的第五节，
到第六章的第五节，
你短短的几节的圣经，
短短几节的圣经，
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的这个重担要互相的担当，
给我们知道这个重担是要互相的担当，
这样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这样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谢谢主的恩典，
多谢主的恩典，
但愿人的话语停止以后，
但愿人的话停了之后，
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功，
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动那个美好的善功，
继续的提醒我们，
继续的提醒我们，
继续的教导我们，
继续的教导我们，
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全记在心中，
让我们将你的话语全记在心中，
我们做一个又听到又行道的人，
给我们做一个又听到又行道的人。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